刚才我们唱了三首很美的诗歌啊，很有享受啊，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正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又加上我们现在有现代的科技，有网上可以教课，那我生命中也没有碰到像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连续讲12篇的。生命功课啊，这次的训练是高等次的训练呀，跟一般的所谓门徒训练是有不同啊。门徒训练一般都是出信了之后兼顾他们的信仰，出信的人学一些基本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啊，祷告、灵修啊等等。但这次的训练是比较高的，是要领各位进入更高的属灵生命啊，要领各位进入更深的属灵生命，领各位进入到丰满里面，目的是要带各位达到完全啊，也是耶稣要我们做我们人生的目标。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要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啊！那也是达到基督徒的那个标杆、那个目标。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啊！”你看他跑了几十年，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还说：“我不是认为得着了，我是向着标杆直跑。”那兄弟信主的66年了。到了我今天地步，我也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还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16年前从 Davis， 退休下来，从牧师的岗位退休下来，那我加入基督使者，做校园事工，那我又跑了16年，这个。又是个新的境界啊，又学了很多功课。那我今天回想，这16年，光阴一点没有白费，事实上比我16年前更加成熟一样。所以今天这个训练呢、是要带各位进入到属天的迦南美地。各位都知道啊，整本旧约以色列有一个目标，要进入到应许的美地啊，就是迦南美地，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神一直告诉他们要带你们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啊，那里有小麦，有葡萄树，各样丰富的供应啊，不像在沙漠旷野是很荒凉的呀。那进入到迦南美地才是目标，那里有自由，那里可以追求美好的东西。那旧约的迦南美地是象征新约的耶稣应许我们的属天的迦南美地，丰盛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宝贝的东西啊。但一般的教会、一般的训练都没有提到什么是迦南美地啊，也不能下定义。也不能够下定义什么是更高的属灵生命，更深的属灵生命，什么是丰满，什么是长大成熟啊，常常都还不能够下定义。当你不能下定义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达到那个目标呢？对不对？你必须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啊，那向着这个标杆直跑。那所以这里12个重要的生命功课。当然下面还有很多，那我们看看时机啊，神如果许可，我们可以学更多生命功课。那第一天训练就讲出那个关键的一节圣经，保罗对提摩太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敬虔呢，有今生丰盛生命的应许，今生就可以经历到，今生就可以享受得到丰盛生命，这个，所以 操练敬虔，有拿到丰盛的生命。那这个生命 for now 的现在，现在 ，and then also 啊、for to come，to come 就是我们啊、将来见主在基督台前要得赏赐的地方。那如果你不去操练，不长进，在基督台前，你就得不到冠冕啊，你就不丰富。那如果你操练，你就活出丰盛的生命，结很多果子，那就丰丰盛盛的进到神的国啊，得称赞。那主要是说你忠心的仆人啊，那所以到基督台前，按着个人所行的得着赏赐啊。那所以很多基督徒今天不追求哈、啊、懒散，那他将来肯定得不到神的赏赐和称赞，浪费光阴啊。那所以所以各位能够来参加训练是一个福气啊。那兄弟我跟随主66年才有今天这个属灵的心得或者说认识啊，才能够教这门课的，对不对？不是你如果我自己没有进入迦南美地，那怎么带你们进去呢？对不对？那所以很多功课我自己走过的啊，知道宝贵，那现在传递给你们啊，每一课都是宝贵的啊呀。那上个礼拜五第一课是最重要的，教各位你的灵跟神的灵连接。那你这一课学好了，那下面都容易了，下面都蒙福了。不但这次啊，你终生蒙福啊！你如果学会与神交通的话，与神的灵连接的话，各位想想看，整个宇宙有什么一个东西比神的灵更丰富呢？啊，有哪一个力量比神的灵力量更大呢 ？OK， 有哪一个资源比神的灵资源更大呢 ？OK， 所以神的自己就是他的灵啊，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啊，不靠势力，不靠才能，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你想个人成功的话，你想家庭成功的话，如果你想团契成功的话，如果你想教会成功的话，你必须认识耶和华的灵啊，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与他连结。他的力量你用得上。因为今天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学问，有人靠金钱，有人靠各种的人的本事、组织能力等等，都不是最好的一个力量。所以神才有那句话嘛，撒迦利亚书4:6啊，像当时的所罗巴伯说不靠势力，不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那所以各位你想想看，早期的耶稣的门徒，加利利的渔夫，他们有什么学问呢？他们有什么钱财呢？他们有什么名声呢？他们有世界有什么成就呢？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有啊，就加利利的渔夫，他们有的就是被圣灵充满，他们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他们从那一天就跟神的灵连接了，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圣灵充满。那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读保罗生平，也看到同样的东西。保罗认识什么叫圣灵的充满，他给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啊，不要醉酒啊，要被圣灵充满。OK， 那所以很简单，但是说出那个精粹重要的地方。我们每年都过五旬节，但是在美国过五旬节的时候平平淡淡，也没有响声，也没有好像没事一样就过去了。 OK 呀、yeah. 我去欧洲的时候，整个欧洲过五旬节，有长假期，那像我们 Labor Day Weekend 一样因为五旬节是在 Sunday 礼拜天嘛，所以他们加礼拜一也是 Holiday 啊，补一天。那至少他们外面尊重五旬节 挪威了、瑞典了、英国了，各国外面至少尊重五旬节，因为知道那一天教会成立啊，但不一定明白五旬节的真正的意义啊。但其实欧洲的国家蛮沉闷的，他们没有这个圣灵的活力啊，没有呀。但五旬节是代表 power， 五旬节代表圣灵的充满，五旬节代表圣灵像活水的江河降下来，五旬节是代表无限量的祝福倾倒下来。那所以我要给各位认识哈。那如果今天这次讲的不透，以后每年都可以给你们讲啊，把五旬节那个祝福带回来呀，不要把五旬节当为这个历史，不关痛痒，不是的，五旬节是个大大的祝福，过去的时代没有人有这个权利，是耶稣完成救恩之后才可能有五旬节啊呀，那如果按预表来说，先是月节。月节完了以后是初熟节，那月节主耶稣就在月节为我们完成救恩，然后月节安息日的次日是初熟节，预表耶稣的第一个初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啊，那是七日的第一日啊，应验旧约的节期，安息日的次日是就是初熟节，初熟的果子啊，预表耶稣是在那一天复活的呀，所以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以后改变人类的历史了，从那一天开始礼拜天变得重要了，每一天全世界在这一天叫做礼拜日，为什么？纪念耶稣复活，那这个惊天动地的，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复活，那耶稣真的复活活得永永远远 okay,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算七个安息日基地49之后那一天第50天五旬节所以神的计划好好的到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了、okay? 那是非常丰富，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读到了，天上有响声啊，像大风吹过啊，有火焰的显现落在那个120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他们满了活力，满了爱心，满了胆量从那一天他们人生改变了，以前不一样了 okay,、yeah、那所以认识圣灵是进入丰满的一个秘诀任何人不认识圣灵你进不了丰满的、yeah、因为圣灵把你带进丰满，那约书亚是预表圣灵，那摩西不能够把以色列带进迦南美地，摩西是律法代表律法，那当然摩西 也有失败他用杖打这个磐石打了两次两下神没有吩咐，神说你吩咐磐石就可以了，那他发脾气，因为他对以色列人惹他生气嘛他那天发脾气就把磐石打了两下这磐石还是出水了就在真理上错磐石代表基督他只能够一次被击倒不会第二次被击倒。那所以这在真理上是错，当然神也是管教他就是说你不能进迦南美地的。那神兴起约书亚。约书亚代表圣灵所以律法不能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圣灵要带我们进去的。那所以这个时代你不认识圣灵的话你肯定进不去的。Yeah?这个丰满之地是圣灵带我们进去，那是我第一课给各位讲，你学会你的灵跟神的灵连接那是耶稣的教训，我是葡萄树你们枝子嘛，要跟我连接，离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那一章圣经约翰特别记下来12次提到要住在我里面 OK， 所以重要的东西圣经都是一再强调，那强调了，但你如果不去实行不去操练你就进不去，也没有住在基督里面，那就是今天所有很多基督徒贫穷失败的原因，就不去操练嘛。主叫你操练住在我里面，他就拼命就是不住那他跑到世界里面 去逛百货公司啊，去逛世界的东西啊，花很多很少时间跟主亲近啊。好，所以我第一课你们温习一下哈，这个是秘诀啊，你第一课学好了，第二课才会有，才会有那个意义啊。那我今天就讲第二课啊，第二课是什么呢啊？那就请这个吴彪把那个 PowerPoint 啊打出来哈，给各位看到。好，那么今天的第二课呢，学习哈，从读经里面得到丰富的灵粮啊。那一棵树要长高长大，那第一个水分要很充分，啊，那第二个呢，这个树一定营养充分啊，它才长得美，长得好。那如果你营养不够，它长得不好啊。很多果树都是这样的，你想它结很多果子吗？你一定要要施肥啊。那今天讲的灵粮，就属灵生命你要长得高，长得大，长得丰盛，你灵粮必须充足啊。基本啊，我们看第二个 slide 啊，你看，正如身体需要健康的食物，身体长大啊，饱足、强健、有力，那么灵命呢，需要灵粮才能长大啊，灵魂才会满足。有内在的力量来生活和工作。那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来到美国是一个粮食丰富的国家啊，基本上营养很足够啊，鲜奶啊很多，那不像在中国农村呢这缺少鲜奶，缺少营养。即便我在台湾长大也是这样的，普遍营养不够呀。但美国基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是营养充足，是一个丰富的国家，所以身体多半都很强健啊。但属灵方面呢，它是个基督教国家，可是多半的教会都没有教导信徒怎么样去取丰盛的灵粮啊，所以美国的基督徒多数也长得不好啊，长得不大。也不强健。那中国教会呢也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好好教导大家不会吃灵粮，不晓得怎么吃啊，吃的不丰富啊，所以长得也不高也不大也不强健。那因为这是定律嘛，你要长得强健，你要足够的营养嘛啊。那从圣经的话彼得劝那些刚信主的人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啊，像出生婴孩一样，叫你们健长以致得救啊。那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呢，就必如此啊。所以，基督的救恩里面，在圣经里面很多灵奶的啊，你学会去吸收去吃啊，你的身体强健。正像美国一样，鲜奶又多又便宜，小孩子可以吃，大人也要吃啊。那圣经里面的灵奶很丰富。那如果你不会去吃，那你自己吃亏了。OK 呀、yeah ，好，然后耶稣说呢，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世界上也没有人讲过这个话，只有耶稣讲过，我是生命的粮。那这个生命，照原文 Zoe 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用多次，都是指的神的生命。我是神生命的粮，那如果是一个慕道的人，听福音的人，接受了信了到主这里来，这个他吃进去耶稣的话，救恩的信息，他就得到生命，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是所以耶稣讲那边道，你们主动吃了玛纳还是死了，人吃我的所吃的粮就永远不死啊！我所吃的粮在它里面啊，成为生命，生命的粮。那所以主耶稣对慕道的人，他能够供应这个神的生命。那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的老师教授能够供应生命的粮，不可能，他们没有。那耶稣身上，他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来，他要给世界生命的粮， 神的生命，是吧？那已经吃到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耶稣叫你长得更丰盛啊，长得更好，那你必须吃生命的粮。那你如果不会吃，不是每天吃，那你长得不好，因为你缺少灵粮啊。那所以每个就这个都是秘诀啊，你们要长得高，长得壮，有内在的力量，你那个灵粮你必须会吃，而且吃的很多，那你里面就刚强了啊。好，那我讲第二个 slide 哈，第二个 slide。那什么叫做灵粮？那很多人不会分啊。那我说啊，第一个，他不是得着很多圣经知识。今天很多神学院，今天很多圣经学院，都教圣经知识，啊，很多圣经背景，都讲得很对的，考古学，哈，圣经地理、圣经历史、圣经的文化，他们都能够很清楚的经过研究告诉你，当时的文化是这样的，当时亚伯拉罕所生活的城市是这样的，那这个叫圣经知识，对我们研经有帮助，但这个东西不是灵粮，所以很多神学院毕业的学生，知识很多，灵命很浅，他没有吃到灵粮，但是很幼小的，那所以是两回事，是吧？你到 UC Davis 他有教圣经课，也讲圣经，那里全部是知识，因为那个教授本身就没有，恐怕就不是得救的，基督徒。好，那我现在讲灵粮是什么？灵粮是借着圣灵，借着圣经，今天向我说话，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神，圣灵是活的，圣灵是生命的灵。那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跟他连接，他今天透过圣经就跟你讲话，就感动你，那你那天读经灵修，你就得到灵粮，而且你感觉神的爱，因为圣灵是神的爱，圣灵就是爱，你感觉很甘甜啊，神的爱在我里面啊，你觉得安慰，因为圣灵是保惠师嘛，他在里面安慰你，觉得真好，像个保姆一样啊，安慰你，你经历了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有神同在就是天堂啊，是吧？那所以你跟你神跟你讲话，你就感觉神同在，神就在我身边，那你觉得多好啊，有这么好的朋友在我身边啊，那这个叫做灵粮，你碰到神，那因为你碰到神，神跟你讲话，你看，所以旧约你看众先知，神给他们讲话，他们有了话才去告诉百姓，对不对？摩西他有话，因为神跟他讲话，他有了神的话，他能够跟百姓讲话，对不对？呀，那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神直接跟我们讲话啊。好，那么神的话就是真理。那刚才我们第一首歌啊，你的话啊，你的话是特等宝贝，你的话就是真理。耶稣说，你的话就是真理。OK， 世界的话、人的话不是真理啊。人的话啊，有的地方也蛮有道德的地方。但不代表是真理，那神的话是真理，我们需要真理，永恒的真理，不变的真理，那你有了神的话就有真理，那里面就对它饱足了。 OK， 很奇怪哦，我们的灵魂啊，什么东西都吃不饱，只有神的真理。 OK， 那所谓世界的人讲精神食粮啊，他看看小说，看看一些的诗情画意的东西，也是一种精神食粮，但这种东西不能够叫他的灵魂饱足的，很虚空的啊！而且这个诗情画意都是讲人生很多虚空的东西啊。但神的话不一样，但是真理，你一吃到神的话，有了真理，里面很扎实，那你生活就有力了，内在的力量啊！所以保罗说：“我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今天很多基督徒软弱，因为他里面软弱，你里面软弱的时候，你整个人就软弱，所以我们必须是里面刚强，那有了神的话，里面刚强，然后呢，神的话是亮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马上看见对和不对， 正路和错的路、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马上有亮光。神的话就叫你走在生命的道上、啊、那世界的人没有这个亮光啊，他走在错的路上，走在宽大的路上，是走在灭亡的路上、啊、这世界的人今天这样，因为他不知道这对和错啊。但如果我们好好灵修，你背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你的教师不再隐藏啊。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啊，哎，你背后有声音告诉你啊，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 OK， 你有了神的话具有亮光，就不会走错。 OK， 然后呢，你有了神的话，你明白神的旨意啊，你活在神的旨意中，那最有价值的人生是活在神旨意中。你活在神旨意之外，全部是浪费光阴，没有一样存到永远的。所以你越早操练自己，天天活在神旨意当中，你这一天就有永恒的价值。亚伯拉罕也有失败，他娶了夏甲做妻子，那是错的。13年，圣经说他是没有神跟他讲话，那13年不是浪费了吗？99岁的时候，神又跟他讲话。OK， 那他又活在神旨意当中。好，那所以，圣灵跟你讲话，马上你就有了，清楚的，真理啊。好，然后耶稣，因为魔鬼试探他这旷野，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叫石头变成饼吧。那耶稣就答了撒旦说，经上记着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引生命记啊，一句话很重要。你看魔鬼说你要把石头变成饼来吃啊，魔鬼说物质重要啊，那个饼重要啊。但耶稣说不是，饼不是最重要的，神的话才是重要的啊，没有神的吩咐，没有神的话，我可以暂时不吃的，是吧？那所以次序不要颠倒，神的话比物质的食物更重要。你要先有神的话啊，然后再吃你早餐，那这个就对了。OK 啊，先有灵修再吃早餐就对了。那神口里所吃的话，原文圣经叫做 rhema 这个字，新约圣经有两个字。Rhema 就是 saying God saying today， OK， yeah。 那今天神跟你讲话，是你今天的灵粮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嘛，神口里所出的话，今天跟你讲的话，是你今天生命的粮啊，是活泼的，是新鲜的，是有能力的啊，这样。那你这个活才有意义。你这个人生才活得有高尚啊！你没有神的话你也活，但活得很低贱啊！世界人没有神的话活得什么？活得像动物，很低贱啊，还犯罪啊！那这是没有神的话，就会道德上也很低落。但有神的话，你活得很高尚，你活得很公义，你活得很圣洁，你活得有在真理里面，你活得良善，你这个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活啊！你没有神的话，你的活是一种很低级的活啊！那今天你看社会上很多人也活啊，也活得很低等啊，对不对？那有神的话的人活得很高尚啊！那我们必须追求这个高尚的东西。好，那我已经讲新约有两个字，一个另外一个字叫 logos， 英文叫 word。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a word.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是用这个 logos 这个字，这个字也很宝贝啊。耶稣就是 logo， 这他就是神的道。那整本的圣经启示出来就是这个 logos， OK， 是很完整的，是很丰富的，把神的思想，把神的计划，把神的性情全部启示出来啊。所以这本圣经如果你好好去念，就是系统神学。OK， yeah。 是所有的真理都藏在圣经里面，做人的真理，夫妻的真理，做主人的真理，做仆人的真理，一切的真理都在圣经里头。这个是 logos， 是很大的，是你一天没有办法消化，是你一生慢慢去消化，那越来你就知道越多的真理了。那这个是很宝贝的，你也要花时间去研究这个 logos， OK？ 但每天呢，你每天需要，这个神 saying rhema today， 因为这是新鲜的。好，那第三句，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主导文，对不对？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就是日用的饮食，这个物质的食物啊，这个也没有错，我们靠信心生活，每天主供应我灵粮，我美国太丰富了，我们一打开冰箱都有了，有吃的。但你如果在第三世界啊，很多地方有些人民真是今天钓的鱼就是他今天的粮食啊，如果钓不到他就没有粮食，那种人就需要我今日饮食给我啊。但是这句话主要的意思是灵粮啊，每天有需要去今日的灵粮，不能够是昨天的灵粮不能给今天用。这个旧约的预表就是捡玛纳，玛纳是每天一早去捡的，太阳一升出来就化掉，而且神不许可他们捡明天的玛纳，昨天的玛纳拿到今天吃呢，它生虫了，它不能吃的。那为什么有旧约有这个玛纳是这个预表呢？就告诉我们神的话必须是新鲜的，今天的，昨天是昨天的灵粮，不能够做今天的灵粮。这每天要新鲜，那所以这个就是旧约的预表。好，我们再看下去啊，看下去。那怎么才能够得到灵粮呢？那如果有罪，有偶像，偶像就世俗嘛，而且你违背了神的旨意，你与神的关系断了，神就不向我们说话了。所以为什么第一课很重要，你的灵跟神的灵连接，但你一犯罪马上就中断了，就像跟电你不通了， OK。 那所以我们如果有了罪，有了偶像，在神旨意之外，跟神的关系断了，神就不讲话了，你那天就没有灵粮。所以圣经有这个例子，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老以利是个失败的祭司，他的儿子们呢，犯很多罪，他也不阻挡他们，是个糊涂的一个祭司，那所以神不跟他讲话，言语稀少。那这个你看，那个时代，百姓也没有神的话。那如果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如果你自己也是这样，神不跟你讲话，没有事，那你肯定你活的就没有生命啊。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啊，所罗门随从他的妃嫔呢拜偶像，神不再向他显现了，列王记上11:4-9，你们回家看，他宠爱很多的妃嫔呢。埃及的妃嫔，其他给他们造他们的庙啊，造着他们喜爱的。那圣经说他的心被他们迷惑，那他这样做呢得罪神了，神发怒了，你看列王记上说神发怒了，像那他变成很虚空了，他因为他离弃两次跟他显现的神啊。所以所罗门开始的好，中途就不好了啊，偏离了。那后来呢就写传道书了，是这么一个聪明的一个君王写出了一本书，警告全世界的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各位有空你读读传道书，就是一个跟神 关系断了的人，整个人生虚空。你看有谁钱比所罗门多呢？宫殿有谁比他 更美呢？啊，妃嫔有谁比他多呢？啊，什么地上的享受，包括学问，都没有跟他比的。但一旦你跟上帝的关系 一中断，就虚空了，整个人生虚空。那这个是世界的人今天就是这个样的。好，那么哎呦，没有神的话，个人或者教会都会经历到属灵的饥荒啊！啊，有很就业常常都在饥荒，对不对？啊，那这里阿摩西书讲到，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并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听不到耶和华的话。”啊，那这个也发生在我们今天。有些教会啊，有些牧师他是走新派道路的啊，或者说没有好好讲生命之道，那很多信徒去礼拜堂做礼拜啊听一遍信息啊，不一定听到神的话啊。那没有神的话就是饥荒啊，灵里很饿呀啊。所以很多时候信徒啊，属灵生命贫穷啊，就是饥荒。教会里面没有神的话啊，牧师讲到供应不够，主日学老师教导呢，生命的供应也不够啊，因为主日学老师本身也不知道怎么拿灵粮啊。那他看很多参考书，以为这个就是这一章的教导。不是的，每一章如果主日学老师自己好好消化过、祷告过，有圣灵的启示，你自己领受了，哎，神的话，哎，我领受到了，那你再去教，那就是生命的粮啊。不然的话，整个教会是饥荒的啊，一到饥荒啊，百病丛生啊，营养不良嘛。所以你看一个教会如果信徒不健康，种种的毛病，贪爱世界，越不冷不热啊，那因为没有灵粮啊，百病丛生，那营养不良嘛。那所以这个不健康的教会，所以一个信徒缺少灵粮是一个不健康的信徒啊，因为他没有吃饱，他肚子饿嘛，各样病都出来这样。那所以必须要有真正的灵粮。那所以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断了，你就要悔改啊，要得着神的话，必须认罪悔改，与神恢复交通啊。那神很宽大啊，我们基督徒经常失败，所以才有约翰一书啊。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啊。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过，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心里了啊。那所以任何人都学会改正过错啊，连大卫都要改正过错，向神认罪，哎，他要恢复与神交通啊。那所以重点是恢复与神交通。我们做牧师的经常也是这样，有时候失败啊，有时候跟太太也吵架，有时候开执事会也跟执事吵架。那这样的话，你在读圣经没有亮光啊，必须认罪。好，我们看下去啊，看下去。哎，怎么可以得到神的话呢？第一个跟神关系好，第二个要渴慕啊，要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你好胃口嘛，你没有胃口，那你神的话，你对他没有兴趣。那今天很多信徒因为没有追求，没有胃口。你如果没有胃口，你读圣经就得不到什么东西。你没有心要嘛 ？OK， 那所以说你必须产生一个渴慕啊，饥渴慕义，希望得到神的话啊，得到神的同在啊。就像诗篇119篇那个诗人呢、就很好，整篇他都看重神的话啊。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宝。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 我要在你的律中自乐啊，我不忘记你的话。所以这篇诗篇119篇呢、啊，在古时候也有很多圣徒啊，爱慕神的话。那他们的神的话只有摩西五经，是吧？已经是他们这么宝贝了。我们呢，除了摩西五经，又有众先之书，又有诗篇，又有箴言，啊，又有雅歌，啊，又有新约四福音，又有保罗书信，这么丰富的神的话语啊，啊，如果我们不渴慕的话，那我们自己是自己是。自己是吃亏了，对不对？所以培养胃口啊，培养胃口，爱慕神的话，那这是第二个条件，你会得到灵粮。第三个条件呢，好，我们看第三个 slide 啊，要花时间呢、啊、劳力去读查考比较收集资料。因为耶稣讲啊，因为那一天一大群的犹太人来到这个加百农啊，因为昨天在那边变饼给5000人吃饱，哇，这一帮人跟耶稣太好了，可以有饼吃，也在跟到啊这个湖的这一边啊，而且跟到会堂，那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看神迹，因为你们吃饼得饱。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神所印证的。OK 呀、yeah ，你看这句话，教训给我们的全美国的基督徒哈，因为我们花太多的劳力啊，在为了今生食物来劳力。你看世界人为了有好的收入嘛，有好的报酬嘛，啊，那所以就花很多力去读书啊，啊，实验啊，啊，要有这个本事啊，那是花很多这个劳力 ，OK 呀、yeah ，基本上我们第一代的华侨，我们栽培我们的儿女都是好好读书啊，努力啊，拿博士啊，那你出来找个好工作啊，你想你花了多少年日啊，那这当然也没有错啊。但是你要知道有更宝贝的永生的食物劳力啊，那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自己有没有为着永生的食物啊花同等的功夫啊，你花那么多功夫去读世界的学问，有没有花同等的功夫来读神的话？ OK， 那因为神的话是比这个还更宝贵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学会啊，趁年幼，趁着年轻啊，脑子很好的时候就把神的话记下来啊，读很多遍。而且主应许永生食物是我要赐给你们的啊，你只要肯劳力我就赐给你们啊。这个劳力表示你要去读，要去查考，要去比较，要去收集资料啊。那很多也有很多圣经工具啊 ，concordant， 你要查一个，我刚才跟你讲那个logos， 你要查这个 logos 出现多少次啊，万军之耶和华，你要查查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出现多少次，万军之耶和华出现了200多次在旧约，为什么神一再重复成万军之耶和华呢？啊 ，Jehovah of hosts，OK、okay?。我们中文翻的万军，那这个后是指着天上的众星，他是创造银河系的那一位造物主 ，OK， 那是整个银河系的星星，就是 host，Jehovah of hosts， 那他不只创造银河系啊，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星宿啊，那太多星宿了，他是创造众星宿的那位伟大的神啊，他说是这么伟大万军之耶和华。你要依靠这位神，那你的人生就丰富了，对不对？那查考圣经包括查考这些，所以你每一个重要的字你都去查一下出现多少次，对不对呀？ Yeah. 这个道是吧出现多少次啊，重要的字你都去查考啊，救恩 这个出现多少次，对不对？ Yeah. 永生永恒的生命出现多少次，你再查查看啊。那这些都要花功夫查考嘛，对不对？那你查考的多了，你的知道就多了，对不对？那这个要劳力的，要花功夫的。OK， 啊，你要比较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有些事情四本福音都记载，重要的四本福音都记载。那耶稣啊，Palm Sunday进耶路撒冷，骑驴驹进去，马太记载，马可记载，路加记载，约翰记载。你看四本书都记载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OK， 那我最近在广东组带他们查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哎，预言到将来的救主要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耶稣就应验，他就骑驴啊驴驹子进去了。OK， 那你查考一下，哎，啊，哦，是真的吗？旧约有说吗？一查你就查到。所以你就要查考收集耶稣一生的事情都在旧约里面啊写出来。那耶稣被定啊，后来以色列人要去啊悔改，要去他们所砸的人，你看这写的撒迦利亚书啊第十一章，他们要仰望他们自己所砸的人，这位弥赛亚啊，为他痛哭。我们怎么这么傻，把我们的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呢？这个老者写在撒迦利亚书上面的啊。然后第十三章神说，我在耶路撒冷开一个赦罪的泉源啊，这个泉源，这个赦罪也会临到悔改的犹太人。OK， 所以很多圣经老者写在旧约，那耶稣有关耶稣钉十字架，老者写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整章圣经是奇妙的。耶稣降生前七百年已经把他钉十字架详细描写在一章圣经里面，那这个你要查考收集资料，那一对照，哎，应验啊。所以那天太监到耶路撒冷敬拜，那回去伊索比亚路上就在念以赛亚五十三章，念了半天也不懂，神就派这个腓力，你赶上去。哎，他听到他念以赛五十章，他就马上，先生，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个太监说，是近前的一个犹太人，没有人教我，我怎么明白呢？啊，他就上车了，上车一路回，在车上就告诉他。啊，整个以赛五十三章应验在耶稣身上，我们的弥赛已经来了啊，他为我们赎罪而死，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一听了，一明白，他就受感动了，一路上受感动了，他接受耶稣都救主了，看见旁边有水，那我要受浸呢，有什么妨碍呢？那腓力说没有妨碍，你现在就可以受浸。你看，当场带他去受浸了，他回去高高兴兴的。得到救恩了，那这个都是收集，是吧？呀，收集各种资料比较，呀。那这个功夫你要花的啊，要读经读得好，你要花功夫。好，我再看下一个。啊，有默想，要学会默想。什么叫默想呢？默想用祷告的心呢，思想神的话。那你这样做呢，就给圣灵时间呢，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呀，那所以默想很重要的。你如果想真正明白圣经的话，你肯定要花这个功夫的啊。你看诗篇第一篇，又是一篇值得背下来的，六节每一节都宝贝的啊，不占恶人的道路啊，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OK， 那这个溪水旁就是圣灵，圣灵就是溪水旁。OK， 那啊，律法就是神的话啊，作为思想就变成灵粮啊，变成这个诗人的灵粮。那他就有供应了，他这个树就有供应了。 有溪水又有灵粮，这个树就不枯干了，就长大了，像棵树长大，因为它栽在生命水的旁边，它就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见没有？你要结圣灵的果子吗？你肯定要默想圣经，你默想多了，你结出仁爱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就多结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是吧？所以默想是很重要的功夫，你要去操练，要去操练。好，那么我举旧约的一个例子啊，利未记有小以色列人说啊，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分敌为两半，倒绝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OK， 那我们都知道牛是四个胃啊，它吃完以后，它的树荫下，它把它吐出来，慢慢咀嚼，慢慢消化，慢慢享受啊。吞进去又吐出来，慢慢吃，羊也是这样。OK， 那分蹄就是，那这个是代表为什么神创造动物是这样呢？它里面有功课的，它里面是有属灵原则的。它告诉你，吃了神的话进去，你要咀嚼，慢慢享受，慢慢去思想，花点功夫在树下到底讲什么？这几节圣经到底讲什么啊？神的话，圣灵就告诉你，这段圣经讲什么，你就一懂一明白，哇，不得了，这么宝贝啊，那最容易就是诗篇23篇了，大家很熟了，整篇诗篇是奇妙的一篇诗啊，每一句都是灵粮，每一句都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每一句都是灵粮啊，那你说什么是？青草地啊，什么是安息的水边啊 ？OK， 那为我的民走义路，什么意思呢？我必不知缺乏。为什么不知缺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嘛。有这么一个大牧者，那我还缺什么呢？不缺乏嘛。那是每一句你好好去消化，都安慰你的心呢、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神啊，他使你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为了他荣耀的名，他不会叫你走错路的，是走一条叫你义路的。这个大卫写这个诗篇太美了，太有智慧，太有灵感了。每一句话都是有属灵的功课。那你默想，慢慢你就有知道灵意，有灵意就有灵粮，就知道神的话，有这意思啊。这个功夫要下的，要不然神创造牛，创造羊，有功课要你学的，你看不见，其实有功课，牛羊就教你一课 ，OK 呀、yeah ？蚂蚁这么殷勤的去收集食物，箴言书告诉你要向蚂蚁学个功课，要学殷勤，是吧？那上帝创的万物都有功课的，那你看见这奇妙的神啊，创的这些。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梦想在下面一课啊。下个 slide， 好，你要用信心呢、把神的话吃进去 ，OK 呀、消化明白。那耶利米啊，耶利米，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啊。所以先知能够。为神说话，因为他把神吃进去，明白消化，很甘甜，这里面有很多神的爱，神的应许。然后耶稣对当时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啦，你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么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当耶稣讲完这段经文以后很多犹太人说， 这个耶稣讲的道真难听啊，谁能听呢？说他的肉可以吃的，那他的血可以，哎，他们就不跟随他了，他就厌弃这种道，我们听不进去啊。那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啊，然后耶稣就讲这句话：“叫人活着乃是灵啊，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OK， 所以我刚才所讲的这段话，你不要当做啊这个字面去了解了，对不对？肯定耶稣不会把他的肉给，是属灵的意思，有灵意在背后啊，你要思想，你去消化，你去明耶稣讲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 好，很简单嘛，你思想一下就知道，他是逾越节的羔羊， OK， 那大家以色列人都要吃羔羊的肉， OK， yeah， 血呢抹在血的门楣上， OK， yeah， 那他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OK， 他的生命是我们的享受，那他的肉是可吃的，表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位神，来到我们中间，他有血有肉的。OK， yeah， 你要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虽然活在人间，他是天上的神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你要明白这个真理，你要相信这个真理。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从天上来的啊。那你要把耶稣生平好好的念，因为他是道成肉身呢、啊。那你好好消化耶稣讲的话，他所行的神迹，他是所有的榜样。那你四福音都好好消化了，就等于吃了耶稣的肉一样，是吧？因为你他一生平你都把它消化了 ，OK。然后他肉跟血分开，那证明他为我们赎罪啊，对不对？啊，耶稣为我们赎罪，我。这个杯你们要喝，这个杯，这个杯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啊，这个饼啊是为你们裂开的啊，那是耶稣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我们要相信他宝血的功效，接受宝血的赦罪的那个功能，我们相信接受，我们就得救恩了啊，我们就得救了、okay。那你看那个新派的神学家就不相信不接受耶稣的十字架钉死是为了赎人的罪，他不相信啊，他也不相信宝血能够洗清人的罪，但是那个新派神学他不相信救恩，那第一个他们不得救、okay？ 那第二个他们讲的道人家不会得到供应，因为你基本的信仰都不相信，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没有接受神的话啊，因为神的话代表救恩的真理。OK， 好，我们再看下面啊。好，这个很重要啊。相信主的应许，保惠师会教我们。哎，保惠师，那你看，一旦你学会与圣灵交通，就是上个礼拜五学的课，你学会与圣灵交通的话，你就会得到丰富的灵粮，非常丰富，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灵粮，但如果没有圣灵教你的话，你读不懂。那所以是这么宝贝的圣经在你手中不是灵粮，但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好啊，宝贵是天天给你亮光啊，叫你明白神的话，那一明白就是灵粮啊，所以今天宝贵是要住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我们有个这么好的一个教师啊，就在我们身边啊。那你不花功夫跟他在一起，有这么好的老师，你也得不到他教你。你要学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就教玛利亚。OK， 他听懂了，听懂耶稣要为人舍命。他就预备香膏膏耶稣，因为他听懂耶稣的话嘛，啊，耶稣称赞他，这个妇人预先为我安葬预备了香膏的啊，他知道我要为以色列舍命， 预备好香膏的、okay? 因为他听懂神的话、啊、马大就没有不懂了，因为他没有坐在主的脚前。那你今天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坐在圣灵的旁边，他在教你啊，很多很多天国的真理你都懂了、啊、耶稣对门徒说啊，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啊，啊，一切包括圣经、旧约所有的摩西五经啊，先知的话，一切的圣经指教你啊，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想三年呢、啊，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啊，听了很多话都听不懂，啊，耶稣讲撒种的比喻，他们是听了很多比喻，浪子的比喻也听了。啊，但是听是听故事，什么意思呢？没有听懂。OK， 好，那现在呢？圣灵来教导他们，啊，叫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是指着什么说的啊？耶稣说，节期的末日啊，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当时约翰也听不懂。哎，也是复活了，圣灵降下来了，那约翰就加上这句了，啊，耶稣这句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圣灵，你看见没有？所以复活以后，圣灵就教他们想起耶稣说很多的话，都懂了。好，那么十六章又讲，我好些话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那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将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而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你看，神的真理这么丰富啊，谁带我们进去啊？谁告诉我们啊？这些是宝贝的真理啊！啊，那是所以圣灵是真理的灵啊，呀，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亲自解释给我们，告诉我们每一句话所代表的是什么真理啊！不但代表真理，他要带你进去啊，带你进去。比方说，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啊，我是你们的夫子，上去洗你们的脚，那你们也彼此洗脚啊，服侍。那这是啊，那圣灵一解开哦，原来我。要谦卑束腰，彼得后来懂了，彼得也说、哦、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服侍、那不但你懂，而且圣灵教导你效法耶稣学谦卑的功课、去服侍别人、像个仆人一样去服侍别人，不要彼此相争为大、天国的、侍奉主的人为大的就变成小的、你们中间想做主人的就做仆人，就服侍别人。那圣灵在里面教导你，啊，带你进入这个真理，啊，你就变成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啊，你就真正去服侍别人。那这个是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对吧？好，那么林前12章又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 OK 呀、yeah. 所以朋友，你都想有个知心的朋友，对不对？知心的朋友可以打开你的胸怀，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你知心的朋友，彼此谈得很开心。知己嘛，知己就无所不谈，因为彼此信任，对不对？把难处也告诉他，那把心里的话讲出来。那普通朋友呢，你不会把心里的话告诉他的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谁知道你的心呢？是你知己的朋友啊，因为你把你的心都告诉他，对不对？好，那我现在问你，谁知道神的心呢？神的秘密要告诉谁呢？神很多思想要告诉谁呢？啊，是那个亲近他的人。也是说，我不当你们是仆人，我称你们是朋友呀。耶稣跟我们做朋友，耶稣跟亚伯拉罕做朋友。那现在在毁灭索多玛， 甚至我可以隐瞒不告诉说亚伯拉罕吗？不可以，我就告诉他，那往索多玛去。那所以亚伯拉罕才知道神要审判索多玛，一路上就为他的侄子祈求，对吧？五十个义人你要消灭吗？哦，那你是个公义的神嘛，不会这样的吧？神说，我有五十个义人，我也不消灭。那么四十五个呢，也不消灭。那么四十个呢？你看跟神你勾结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人知道神的心了，对不对？那你常常与圣灵靠近，你就神把他的心告诉你嘛。那我告诉你，告诉你啊，这个爱因斯坦的名言啊，你的那个 gift shop 都会看到爱因斯坦一句名言 ：I want to know what God's thought are。我想知道神的思想是什么。All the rest are detail。OK， 那其他我们学科学的人所学的都是 detail， 都是细节嘛。神创造天地万物很多细节，那神的思想呢？爱因斯坦不知道。I want to know God's thought， what God's thought 啊？他一生都不知道神的思想。OK 呀，那因为他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信神，他不是重生得救，他里面没有圣灵，那圣灵不会把神的思想告诉他。OK。但你我是平常人啊，普通人啊，我们也不是爱因斯坦啊，但神把他的思想告诉你，把他的心告诉你，你好好读圣经，哇，你就明白神的心了，你懂得神的心，是吧？那其中神爱世人的，你知道神是爱世人啊，神的心就是爱世人，而他们爱你爱我，是吧？那所以神的灵知道神的事，那启示你了，明白很多神国的事情了，对不对？你看。好，那所以要学会与神交通，要学会与保惠师，是你的教师。好，我们再看下面。好，那么下面呢，一旦你到了这个地步，你要享受神话语里面丰富的灵奶。什么是灵奶？神话语里面很多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的慈爱。啊，大卫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再讲到神的看顾啊，讲到神的保护啊，白日太阳也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伤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讲到神的供应啊，讲到神奇妙的创造啊，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有很多的应许，我是世界的光啊，不在黑暗里走，我是生命的粮。啊，很多的应许，我叫你们得安息。讲到神国的荣耀，哈、啊，前面多么的荣耀啊！啊，这些经文都是容易明白的，啊，也加上圣灵的印证、解释、感动，那你知道这些经文都是成为你的安慰了啊！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啊，他是你的安慰者，那他的供应啊，那你就神的话，你有信心了。啊，野地的花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养活他，何况你们呢？啊，你得到滋润了，你得到营养了，啊，你得学习到神的话是这么甘甜，神的话满了甘甜。那所以诗篇103篇大卫写的，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里面呢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啊，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啊，啊，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啊，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啊。大卫的一生九死一生啊，如果不是神救他，老早被扫罗杀掉了，有3000个兵要他的生命。你看这位神呢、啊，以仁爱。还慈悲为你的冠冕，你看，啊，这个爱就是这么真的 啊， 慈悲，用美物叫你所愿的得以知足。那如果你行在神旨意当中，你所求的神都给你。 叫你如英返老还童啊。兄弟今年82岁啊，我真是如鹰返老还童，我的力量充分的很，奇妙，我就感谢主，怎么我还有这个力量呢？对不对？那耶和华是公义的，为一切受冤的人伸冤啊，他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所以整篇诗都是，宝贵的话。父亲怎么联系儿女，耶和华也则联系敬畏他的人。那整篇诗都是灵奶啊，你好好去吸收享受，就成为你的营养，对不对呀？ Yeah. 好，那你还要享受神的话，是干粮啊，干粮啊。什么是干粮啊？下一个 slide 啊，干粮啊是神话语中比较高深的重大的真理，包括神是三位一体的 ，OK， 圣父、圣子、圣灵啊。包括神的属性，他是全知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全在的。哎，这些都是很伟大的神的属性。因为神全知全能，他就能够预先告诉我们，耶稣生在伯利恒。他预先告诉我们，他要在逾越节那一天为人类赎罪。你看。这么巧啊，耶稣就在那一天为人赎罪，然后呢，安息日的次日献初食的果子，耶稣应验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那所以有预言，因为神是全知的，全能全在，那你我没有这个本事，对不对？神能够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那这个都是奇妙神的属性。那这就是干粮啊，然后你认识耶稣是神又是人，两个性情，百分之百是神，但又百分之百是人，那这怎么回事啊？一个人身上同时是人又是神，那一点都不错。人的部分跟你我一样，他有口渴啊，有累，也需要睡觉。那神的部分呢，他叫拉萨路出来，拉萨路就从那里出来了。一摸瞎子，瞎子就看见了，那这是他的神性，是吧？这样，那这些特别大的真理啊，你必须认识。那耶稣赎罪呢，也包含很多方面的意义啊，不但为我们犯的罪，它也代表我们的这个罪天性，这个救人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啊。复活有更多的意义，复活叫我们称义，复活叫我们得新生命，复活叫我们得胜啊。复活就我们经历他的大能，都包括在复活里面啊。所以保罗说，我要晓得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啊。你认识圣灵的工作啊，他每天在那里面犯罪的 convict 你，叫你知罪啊。他又像恩膏来膏抹你，带领你。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奇妙的啊。什么叫称义，什么叫成圣啊，什么神，那这是重大的真理，你一样样去明白，就是吃干粮啊。那今天呢，就用麦基洗德做一个解释，什么吃干粮。是写到啊，希伯来书5:8，那讲到作者说，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既完全就为凡顺从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造的麦基洗德的等字，称他为大祭司啊。这个麦基洗德呢，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父的，谁知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重新教导你们，并且你们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长了才能吃干粮，啊，他们心窍习练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OK， 你看这里清楚讲出希伯来信徒当时一般犹太信徒啊，不大长进啊，所以这个作者我相信保罗写给他们，也写给哥林多的信徒，我是把你们当的婴孩用奶喂你们。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吃，现在也不能， 你们不能吃干粮。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在我们教会就是婴孩，难一点的圣经他就读不下去，读不懂。OK， 你把以赛亚书教给他，他肯定读不懂，是吧？那启示录不必说了，启示录更深的，对不对？那所以你要吃干粮，你要懂得比较深的真理。OK， 好，那下面解释什么是麦基比洗德啊？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呢？他是撒冷王，撒冷就耶路撒冷，亚伯兰时代叫做撒冷。那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个时代做王的人常常也是祭司侍奉神啊。本来是长远的为祭司的，那他为亚伯兰，因为亚伯兰打败了北方的四王，很英勇，打败他们回来啊，这个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祝福他啊，给他饼和酒啊。那要不然把十分之一的那个庄物啊，那个俘虏来的都献给他啊，十一奉献给他。那他头一名翻出来是仁义王，仁义王 Melchizedek 啊 ，Melchi 就是希伯来字的王 ，Zedek 就是公义啊，他的名字是公义王。OK， 那他住的耶路撒冷呢？撒冷是平安 ，Shalom 啊，希伯来话 Shalom 是平安，哎，那他是平安王啊，他又是仁义王。那他没有记他的家谱，没有父，没有母，没有族谱。圣经故意不写他的族谱。那你不知道他生之死无影之中。那用这样的圣经背景来描写主耶稣，耶稣就是无父无母无生之死无永远的神嘛，啊，所以以他的神性来说，耶稣是永远的神啊。以他的人性呢，啊，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对不对呀？那麦基洗德呢，预表耶稣的神性，啊，像这样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亚伦的大祭司，每天呢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事情完成了。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上，他的身体。作为真正的赎罪祭，那一次就把救恩完成了，啊！你看他的工作比起亚伦的工作，亚伦天天献了半天牛羊也不能为我们赎罪，耶稣一次为自己献上，为所有信他的人完成救恩了，成了，也成了，然后从死里复活。Okay？ 死里复活以后呢，就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耶稣升天了。那今天在神的右边，啊，他为我们祷告，啊，这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们持定他的道，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而且凡事他也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认识耶稣是我们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每天去亲近他，靠着他进入至圣所，那这个叫干粮啊，你就跟神亲近。那这种比较深的道理呢，啊，很多粗心的人你跟他讲他听不懂。你说耶稣是牧人他听懂啊，牧人是耶稣的教师他也听懂。那你说耶稣今天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这我也看不见了啊，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灵性浅，他不知道啊。但如果你读的圣经，圣灵在里面做印证，你知道，你知道主耶稣的大祭司。好，我今天讲到这里呢，你必须认识复活、得胜、升天的基督，与他同行，才能进入属天的迦南美地，得着各样属灵的祝福啊。所以我这次的训练呢，是要带领你们认识复活的基督，得胜升天的基督，与他同行，然后慢慢你们也占领属天的迦南美地，啊，很多领域你占有。OK， 呀，yeah ，但如果你不认识复活的基督的话， 你进不去的，有个警戒你进不去。以预表来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是玛纳，40年都是吃玛纳，代表道成肉身的基督是玛纳。OK， 可是他们一进入迦南美地呢，玛纳停止了，不吃玛纳了，他们吃迦南的土产，迦南的谷。啊，他们圣经告诉你啊，约书亚记，他们第五章，他们开始吃迦南的谷。OK， 代表耶稣的复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死了结出很多子粒来。OK， 那所以进入迦南，他们就吃，连吃的都不一样，不是玛纳，吃了迦南的谷，表示一个信徒的灵程开始认识复活的基督。是吧？那如果你一直在读四福音里面的耶稣呢，是道成肉身的耶稣。OK， 呀，你进入使徒行传呢，你所认识的耶稣是复活的基督了啊。你读到保罗书信呢，读到这个希伯来书呢，这是复活的基督。你读到启示录呢，那更是复活的基督啊，还是将来还再来的基督。那这些比较高的真理。那所以我今天第二课让各位学会吃干粮呢，就认识复活的基督啊，那你的生命就得胜，对，你生命就刚强，因为有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是吧？那你如果不认识复活的基督，你是软弱的，你是很害怕的，对不对？那你认识复活的基督怕什么？这个基督比世上的君王更大啊，在你里面的圣灵比世界的更大。那你有这么大的靠山，你还怕什么？对不对？那刚强壮胆，对不对？那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一点都不怕。保罗也是这样。好，那下面讲几个操练啊。那第一个，你记下每日默想经文中圣灵得的亮光、感动、指示。OK， 每天灵修，如果有感动、有亮光，你把它写下来。这是我今天的灵粮。然后你读四文是观察一下门徒跟从的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这十福音里面门徒他们的表现、他们讲话、他们的为人是什么样啊？基本上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然后你记下使徒行传，是观察到门徒他们的使徒行传开始跟随的是不是复活的基督啊？他们整个人生改变了。那你再看看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为人啊、他们的品格啊，你记录下来，那比较一下，哎呀，那这是这个三个作业。好，我因为材料很多哈，所以中间都没有给你们问题的机会。那现在留下十几二十分钟，有什么问题的，今天这一课或者其他的都可以问啊。